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瑞蒙，
我是小贝，大家好。
小贝，你这个36集节目这急到哪里去？你最近跑哪去了？
对，没有，这个实不相瞒的、最近又到天涯海角去绕了一圈、
又出去绕了一圈。你不是要上班？你不是这个教书？你不是教授吗？怎么拿这么多时间呢？
那就新逢暑假嘛，而且呢，也就您所知，这个小贝是一个这个非常有爱心的父亲，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嘛。
你哪来？你做教授，你这个教授是9个月薪水还是12个月的薪水？
当然就是9个月的嘛。
哦，你
这个美国当然就是9个月的，这个叫 9-month contract。那就看你啊，你暑假要交，你就去拿暑假教书的钱啊。那你暑假假如说，你觉得有要办一些私事，那你就不要交了嘛。
那你哪来这么多钱买飞机票啊？啊，就可不可以问呢、
这个门哥此言差矣，对不对？
怎么样？
钱财嘛，钱赚来就是要来花的嘛，对不对？你花在旅游上面多好呢，对不对？不然
我没说不好，但是你要花得起啊，这飞机票好几千块钱呢。
哎呦，那你就不知道，现在我去的这个地方啊，哈、就是我们的祖国嘛，这个是美国啊，这个现在这些团啊，其实也都不贵，我已经算参加还不错的了，价钱也不贵的，因为你假如说那种最便宜就是带你去购物，那个叫购物团了、因为小贝要带老的小的嘛，所以想说购物团很麻烦，所以呢就选择没有购物的团，结果想不到呢。也因为这样呢，有一些差池在里面，所以呢，就跟今天
差池什么叫做差池？
对呀、就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
来，所以你这是什么样？第一次回归祖国是不是？
对呀、第一次到祖国大地去看一看。
我去了哪些地方？先给我们报一报，行程怎么走的？
小贝这个第一天就先飞到上海啊，对不对？
好，
上海。上海第一天呢没有排什么活动，就让你自己去看一看嘛，也要调调时差嘛，对不对？
对。
然后第二天呢就前往杭州西湖啊，那沿路。
你怎么不早讲呢？不是我们叫我们的这个陆家弟兄去帮你给你洗洗脚也好。
这因为小贝第一次去嘛，所以想说跟着团，不要去打扰当地的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等到下次小贝自己觉得很有把握、有余裕可以去打扰别人的时候，我再去打扰他们。
好，
我怕遇到这个蒙哥在杭州的老乡，好，对不对？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去告诉人家我们的行程呢？
你太太去了没有？
没有，这次没有。
就是难怪你不敢，所以你跟你爸爸两个。大男人
没有啊，
是吧？老男人，
小女儿，还有我的小女儿。
哦，就小女儿，所以小女儿判作监听，是吧？
因为
太太派的
这个小贝的三个女儿，这个暑假只有这个小女儿有空，其他都要忙着很多事。
所以
呢，我们
最可爱的，
分
的蒙哥的最爱。好了，你去了杭州，去杭州游西湖，然后呢？
然后就去千岛湖啊，就是
千岛湖就哦，上次有一些台胞在里面死掉的，
20几年前发生血案的地方啊，就再去凭吊一下，这样
吊念台胞，好，还有呢？
然后再去黄山啊，这个中国第一名胜黄山、
哦，你去了黄山呐、
啊？啊，当然是黄山去朝圣啊，
你爬得动啊？
就待你要听我待会慢慢讲娓娓道来嘛，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那当然就再回到上海嘛。然后上海完了之后呢，我就再回台湾一趟这样。
哦，你就去这样，你连北京都没去啊？
北京没去啊，因为北京只要要去的话，就要再参加另外一个团。那因为我时间，我总共也就只有两个礼拜左右啊，那还要带家人回去这个台湾叙旧一下嘛，所以整个从头到尾在中国只待了七天了、啊。嗯，
好好好，这样好极了。像我们这个小辈是从来真人不说假话，台胞 去祖国的观光感想，你就尽管说来，没关系，我们听众朋友都是
第一。先对旅游这个方面，先跟大家讲一下。很多事情不能只看它的表面了、啊、对不对、你在这边你在美国的房间的报纸啦、啊、对不对，你常常去看说诶什么参加这个旅游团哈、啊、一个人什么99块江南游啊什么199都写得很便宜对不对，
嗯，
他说那是购物团，那很多人就跟你警告说诶啊那个团费虽然很便宜，但是你到了当地呢，他这个导游一定要带你就是一半的行程都带你去购物，他把你关在那地方，你们整团的人要是没有买足够的东西呢，他甚至就是冷言疾对啊，恶眼相向啊，让你整个很扫兴啊。
这么
这样也有听到，那也听到有这样的，那也有听到说，诶，只要你那一团里面有几个大富户、
嗯、
啊，他去呢，他买你不买没关系嘛，你在旁边啊，反正他买完了，这整团的金额足够的，这个导游呢也会诶利上加利，因为他有钱赚嘛，啊，也会很好服务，所以正反两面都有啊。所以我在出发之前呢、啊，已经听了这个讲法，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太保险，所以参加了不为一个不购物的、没有
购物
的团。
哎，
不购物团呢，当然团费就比较贵、
嗯、
啊。那我们多花点钱呢、啊，对不对？小费也都预先付啊，就不用说到时候再给，免得到时候人家说到时候再给，有的时候他心情不好，你们买的不够好，他还就是等于还要给你多拿。那我们就是事先给了，哎，也相当的一个价钱。
嗯。
然后觉得比较安心，
嗯，
结果呢事情表面这样看是对，但是到那边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呢？
就这么说吧，就是说你这种所谓的不购物团呢，
嗯，
他到那边他的这个导游呢就没有什么 motivation 对你好、啊
哦、
因为你钱都已经给他们，因为他的 working ethic 是这样，就是说他钱已经拿了，对不对？
嗯嗯嗯，
反正我东西给你就好了。举个例子啊，
嗯、
啊，他们这样的团呢，你有可能你就算你曾经参加旅行团的，你要听我这样讲，你也会觉得有点傻眼。
嗯，
他居然会有晚上，例如说你带你到那个旅馆，
嗯，
那这个导游他就不跟你进去了，他说我要回家了，你们自己进去，自己进去 check in， 啊，就报上我的名字、
嗯、
去 check in， 然后呢，你知道在中国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订房还要押金的，
嗯嗯嗯，
啊，那我们其实都已经付过费用了，对不对？
嗯 嗯
，他还说。那你们那个押金呢，就自己出啊！明天早上你们走的时候，他押金会退给你，然后你们自己去办吧，是这样。
嗯，
是我第一次经历到说，就是他的 concept 就是变这样子。那你反正你、
嗯、
我钱都给你拿、
嗯，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这次去看到就是说，啊、
嗯，
在中国的硬体上面哈、啊，各方面的有很长足的进步、嗯，但是在软体方面，就是在管理方面，实在是。
嗯，
还差非常非常远。
你这个
不是
没有这些漏洞怎么赚钱呢？对不对？
对，就是说，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我再举个例子啊。
嗯。
我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到了一个也算是应该是四星级的旅馆的、
嗯、
对这个酒店，那其实
报名字嘛，我们听众朋友一定有人知道是哪一家酒店。
用了，不用问呀。那我就说，因为我们第一天到嘛，对不对？
嗯、
那这个行程要第二明天隔天才开始。
嗯，
那我第一天到那当然就 check in 就东西弄好，那因为那一天刚好下雨、
嗯、
那小贝的家人正好在调时差，所以我就他们因为我难得来一趟，我当然想去看看了，对不对？
出门溜达溜达。
对，我就溜达溜达，我就出来，那外面下雨啊，那我要溜达当然要借个伞嘛，对不对？
嗯
那一般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在星级旅馆，你假设说、
嗯，
你跟柜台讲说要借个伞，你只要告诉他你的房号，
嗯，
基本上他伞就借你。可在中国一定要押金，因为他基本上是说，他说的东西是基本上是不信任你，因为你可能就不回来，或者说你可能这个东西搞丢，这、
嗯、
我也可以接受啊。
嗯嗯嗯。
所以他就跟我说押金，好，我说好，那押金多少钱？那50块人民币。
嗯。
OK， 说好。然后呢，我正在跟他办理的时候，他就帮我写，他就问我房号是几号。
嗯。
那我跟他讲了一个房号，例如我讲806，
嗯
，OK，
嗯，
他说啊你住八楼，我说对，他说押金变100，呀，我 I'm serious，
为什么
我就很奇怪， 我问他，我说，哎，那你刚刚不是说五十吗？哦，你住八楼啊，你这美国团回来，你变一百。
就是嘛，就美国人家加倍啊，当然是这样子了。
那当然了，你要这样说，要对，就是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说，所有的规定都是可以变的，都是可以随机变的，它并没有一个很常规的东西说你是讲好讲定的。
哎，这个是常规啊，美国来的都是加倍，这个是常规啊。
不，我就说我在问之前，我不知道所有的美国团都被安排在八楼以上。
那小贝你还不错，你看起来好像还，你照说那柜台一眼就应该看出你是这种八楼以上的人。
整个事情你要说我鸡蛋你挑骨头也可以，但是就是因为我是带着一个朝圣的心去看上海这么大。
上海这么大，
那它的确是哇，大楼啦，特别是它的这个地下铁 subway 的系统，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啊，也都有非常值得看的这个建筑啊。那但是就是交通上面呢，就那一天下雨。那你知道中国现在很多那种 O bike， 就是说共享。
哦，上海也有
共享单车。那我就看到下雨。就亲眼看到，就是它骑一骑雨下来了。那当然下雨它就不想骑了，对不对？
对，
不想骑，他就把这一台单车呢就丢在路的中正重点，他就撇下来，然后他就走了。那个单车呢就卡在路的正中间。然后所有的汽车跟这个电瓶车哈，当然他明明没有摩托车，电瓶都在闪躲这个东西。我站在路口将近20分钟。
那你决定去把它移开？
没有没有，我是说来，因为我是一个观察者嘛。我就看看有没有人会去移开的，没有一个人去移开的。这就是我看到第一天我对上海的印象。
那你看了20几分钟，你也没有去把它移开？
我没有去拿，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嘛，我不知道我去拿了我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说不定你去一拿，人家就开始喊了，小偷。
所以我说我不知道你这个要不要放到节目里面，我这是真言，我听我都猜到了。
这个不放还放什么？当然是放这个啊，对啊。
我会被骂死。然后呢，那当然同团有些人，他比较有经验的哈，那他就提醒我，他说呢，在中国过马路呢，例如说你看到红灯呢，你要往前过这个马路呢，他说你不是红灯然后去看左右，
红灯看哪里？
你就红灯变绿灯，你不是看左右往前？他说你每次变绿灯，你反而要看后面。
为什么？
因为他基本上就人可以走的时候呢。那车子他右转了，他会认为他比你更快一点，或者说电瓶车现在都没有声音，就是那种电动的单车哈，
电动脚踏车，对。
对他看到绿灯呢，因为他要比你快，所以你一定要看后，你往前走，他可能刚好切过来，所以常常事故都是这样造成，所以变成看到绿灯你是要往后看，确定没有灯你才往前走，这跟我们一般的想法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看到绿灯就是可以往前走。他是看到绿灯要往后看，
这有点哲理啊，这应该可以变成中国的经济学是吧？看到绿灯要往后看
啊，而且平常就是说啊，他因为他的路的设计平常没有所谓什么人行道啊，就是人行道非常少了，就是他没有那种骑楼了哈，他人行道，所以平常你最安全的方法是没车的时候你最好走在路上，就是走在车子走的马路上
啊，
没车的时候呀，你在那边走，其实我第一天到就是发现到。他就说你在街上散步的话，你最好走在街上，在马路上，会比较安全。
为什么？
因为你在旁边走反而危险，在旁边走他反而忽然岔出来的东西，因为你在旁边走，到时候人家没有看到你是你的错，就是行人他你没有人家没有看到你是你的错，因为我就是我后来不是带队拿着一个雨伞就走沿着旁边走嘛，我想说看他们的商店在卖什么东西，就走着我就。就是在转弯的地方就被一个电瓶车给我按喇叭，就是警告我，因为我走太慢，他转弯的时候他认为就是说他没有看到我，所以是我的错，所以他一直骂我。
你说过街的时候是不是？过十字路口。
就是例如说你在街上你在街上好了。
对。
你走在街上，假如说没有什么车的话，你最好是走在马路上面，车子走的地方。因为这样子，要是有车的，他看得到你。你要是说任何一次行人，我靠边子，反而不见得安全。我现在要告诉你是，因为他们的观念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后来我就走路出来， 我去看他们要，就是说看他们的市集哈，就是因为傍晚了嘛。
嗯。
那那个旅馆人跟我说往前走，他们也有他们的市集，我想去看。嗯、在路上就想说奇怪，雨后大家就是出来散步人，都走在马路上。
哼。
那我后来才想说奇怪，怎么大？因为应该是走靠近边边嘛。
对。
大家都不选择大马路，然后后来我也跟着走，我现在才比较知道，因为你这样的车子要是有经过，因为你在那边，最起码他看得到，他还会减速。因为他看到你，基本上他看到你还算会，但是你要是说，那你自己选择走比较旁边的话，那危险造成那还是你行人的错，所以基本上路权的话，基本上还是比拳头就对了，就是大。
那难道路上没有车可以让你人这样走啊？
有啊有啊，车上蛮路上很多车啊。
所以就是说车跟人走成一堆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他有一个设计，我想也是。不得不的设计，但是你第一次看会不习惯，因为一般中国生长久了就习惯，就是说因为它一条路只要不大不小的话呢，它有一个去的一个来的，那还有第三呢，它会设计一个第三小道，就是让电瓶车跟行人走的哈，等于说是一条路上就变有三个这样子哈、那一个是去一个是来，那另外一个电瓶车那个是来去都可以，
那是在哪边，在中间吗？
对，在旁边
哦，
所以最旁边、
哦、
所以呢，所以麻烦就是这样，就那它等于有一个第三道哈，那第三道你要往前往后都可以，就是看谁站的路。但那个第三道不限这个电瓶车跟行人，要是电瓶车行人并不多的时候，那车子它有时候它也要走。所以我就在那边观察一下，我就发现到说，那在那边开车是真的必须要有一点本领，而且最重要车子变换车道基本上呢。你不要打方向灯，可能比打方向灯来得好。这是我问的当地司机，他告诉我。
嗯，
因为我们同团司机是一个很好、很健谈的一个大哥嘛。
嗯哼。
那我就问他，一会问他从头到尾他完全不打方向灯，那我心里就是有点忐忑，他开车怎么会这样？
嗯。
我就问他，他就说是这样子。他说你打方向灯的话，因为别人已经知道你要干嘛，所以他会反而会抢你，你反而危险，你一定要。这些还要出后面的不易，真的，他这样跟我讲，我绝对不夸张。
你、这个好像，
因为你打方向灯，他就知道你要什么，你要往哪边，对不对？那他都要抢你，所以他反而要去 cut 你。就像我们在德州开车的话，你不打方向灯，忽然一切，他要拿你没办法。但是你打了方向灯，他要 cut 你，他还知道你在什么方向，所以这是他们开车的思维。
哎，这个好像可以引一句圣经经文，可是蒙哥想不出来的哈。
我就说，我真的是一五一十把我几天短短看到，就是说，因为我去的都是一线的城市哈，一线的城市，那这个上海啦、杭州啊，通通都有这个情况，那真的很不容易，在那边生活是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人口这么多，然后有些规则是有在那边地方，但是遵守不遵守又常常要看情况，那所以在那边生活的话，我是觉得是真的。要非常的怎么讲？要真的自己去
警醒，对不对？
对，你要非常警醒，而且你必须就是说要告诉自己说，我现在我这么的这样，我现在这样活着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所以我
你为什么要加这一句话？
真的是我，所以他会觉得很有信心在往前走。
嗯，
不然的话，在那么大茫茫人海里面哈，我是觉得实在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可能我们也在别另外环境习惯，回到那我觉得真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事情你都要争要抢，
因为你
很有可能就是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 ，OK， 他反正就是你一个机会在那边，你不赶快、不赶快马上行动马上做，那万一你没排上，你可能就什么都没有，这是不是他的一个思维啊？所以。你会觉得压力很大。
那你在那里，你需要抢吗？你需要
也要啊。
你有老的有小的，你怎么个抢法？
对啊，
抢什么东西呢？举例。
举例啊，就是说我们那当然吃饭，他们都到的地方已经做那个餐厅都已经帮我们安排
好，预备好了。
我是只是说游西湖嘛，对不对？那游西湖当然就是说
残游记。
对啊，就要坐那个船啊，对不对？那个游湖船嘛，那游湖船当然不是那种小的，是非常大一个，那也可以坐。那大家就要排队上船嘛。
是。
那我是觉得排队上船也，我觉得基本上那个社会也应该是做得到，大家其实也愿意排队。 可是我觉得光是动线的设计哈，就我一到现场看就觉得他那动线设计杂乱无章。
嗯，
就你可以排这边也可以排那边，而且他们好像就是说还有特别给这个团的，你带团的人呢，他可能还有给你开一个门让你能够是插队的。那但是他让你插队又不是可以完全让你插队，就是说早年可能是贵宾啊什么他但是现在在明治也开了哈，所以他让你插队又不能做得太过分，所以变成就是说例如我们到的时候呢，当然现场应该满一片白也黑压压都是人的嘛。那我们要排进去，那当然导游就很负责任说我去拿票，你先在这里等。他要去拿票，拿了票之后他就带我们走一个就是比较马上就排到比较前面一点去。那但是我们排到那里之后呢，也并不是只有我们，就又有跟其他队伍又马上就合在一起。那是排队的时候嘛，还没上船嘛。所以基本上船还没有开始让你进去之前呢，那个队伍的形状是还在的。但是船一到开始要排队的时候，那个形状就没有，
就没有了，
大家就挤了。
那
挤的话，那当然因为我有带老的小的，那后面挤得太厉害了，所以我跟后面就讲，我说可不可以排都不要挤，大家都有位置吧。那后来我才知道呢。
不见得，
这就是我太天真的地方。
嗯，
因为我上船就发现呢，例如说一条船，假如说游湖的船，这就是还是以思维的问题。我们今天假如说参加坐游，假如这条船座位是250个，那我只能放250个人上来。因为你游船，你那个票不便宜。OK， 那你应该确保你250人最起码你要有座位嘛。我想在美国坐250个人的座位，他可能只放230或40人上来。对，但他的思维不是这样，他觉得说我只要人呢 as many as possible 可以多的，只要这个船不沉。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到真的后来我们还有位置，后来他已经都没有位置，他还是放一人一直上来一直，他后来是以那个吃水线为准，就一堆人上他就没有座位了嘛，那他就站着晃来晃去。那我要游船，我要看外面的景，我这样是不是人？有些人站着我就看不到。我是举这例子，就是说他们在管理的思维，就是觉得说我还塞得下，我就塞得下。OK， 你也不用管什么 quality 了，反正我船有给你坐啊。所以就是所以上船也很挤。然后真的我说实在，我上去之后就真的看不到什么了哈。然后
看到是人。
然后已经，而且那个讲解员他讲很多完全听不到，因为没有人听他讲。非常嘈杂，那就算了。就最后快要回来的时候呢，那些人呢，其实我们到了你一定下得了船嘛。
对。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到的时候，就全部人又都挤到船尾去。就是大家又要挤，很急的上，又要很急的下。
这很容易翻船的，这样。
对，我就不知道到底在急什么，就是说你已经确定你下船一定可以下船的。为什么全部人又通通挤到船尾？哇，那真的黑压压一片，就是这真的是我那时候就是很担心，就是我们都是躲在角落，我们都是最后在下船的，因为觉得没有办法这个竞争，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大家已经习惯这样子，都是往前。我真的说在我一直在观察，也很难能可贵，出来的都是什么哈？都是家里就一个孩子，然后爸爸妈妈。然后可能一奶奶或者反正就两年轻人带一个孩子，这样5个人出门，几乎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只要有一个位置呢，那4个人都是让那个孩子坐，
让那个孩子坐，
对，都让那孩子坐。因为我跟我孩子，我们就是我跟我孩子，因为我爸爸被挤到没有办法跟我们坐到一起嘛，那跟我坐对面，然后后来就是看他旁边有位置，就这样。那后来就是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个位置腾出来，那不是很多站票嘛？
对，
很多人站嘛。那其实都没有是很年老的人，但都是就是连那个祖父，就说那祖父母的那两个也，你看起来都是大概50来岁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们，例如说有一个空位出来，哇，赶快就叫他们孩子赶快
叫孩子过来坐。
几乎都是这样，我真的观察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实在很辛苦。因为他们竭尽所能，就是让孩子能够有个位置坐，然后能够看湖，能够对窗外能够看一下，能够看到他要看的东西，就是那个有些爸爸还把他放在就是背上这样子， 他自己看不到，就当孩子能够看到，这样就好了。
嗯，
那几乎一对，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也是暑假嘛，就是刚好那一天刚好是礼拜六。
嗯，
几乎都是这样的家庭出来，一个一个都是四个五个四个五个带着一个孩子这样。
嗯嗯，
我当然看了也是觉得真的很辛苦，但也很感动，因为一批人出来，特别孩子要小一点的话。啊，一定是说这个爸爸就拿着那个推车，妈妈身上就是袋子，然后呢，这个奶奶就是只要一坐下有机会喂他吃东西，就一家三四个人就是
就围着他转着
的，就是为这个孩子然后来服务，那实在是就是这个样子，那社会的确是这个样子呀，所以啦，就是硬体上面的确是真的蛮进步了啊，不过这个就是。很多周围有很多历史的东西，小贝也很高兴这次有机会能够看看那些历史的古迹啊，就是的确在历史方面的话是非常丰富，但是啊，环境也其实也被相当的破坏，就是啊，他们一些山地啊，现在说西湖附近哈、啊，那个早期就是说，因为西湖但是南宋它定位那边是这个国都嘛哈、啊，
对，
这个当北汉南宋它等于算是讲说是偏安那一地方，其实是相当发展。那他山，他这个据说他们这个当时的皇城啊，就是这个皇帝住的地方是沿着这西湖旁边的山在盖的。那现在你可以看到他那整片的地方都是，就是说被一些这个就是可能，并没有一个很规律的或者说水土保持做好这样，都盖出来啊。的确，就是很多东西就只能远眺了。
哎呦，小贝，对不起，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哎呀，你这个小贝游记只能讲到这里为止，我们下回再继续聊吧。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